是的，乐在家庭这个环节再次的欢迎做爸爸妈妈的一块来收听啊，好让我们的家庭能够靠神的恩典越来越荣耀神。感谢主，今天霍老师继续的在我们当中。霍老师你好吗？
你好，好，大家好。
霍老师今天会跟我们一块讨论这个教养孩童的一些艺术吧。我们说很多的孩子啊，当他们长大到了一个青少年阶段的时候呢，特别的反抗父母亲，而且呢对父母严厉的教导啊就觉得不耐烦，
对，
父母亲讲的都觉得很啰嗦，
说稀了，
对，很啰嗦，好像是你在那里说教一样，在骂他们一样。那当我们做爸爸妈妈的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呢？
对，那我恭喜你，因为你们女孩子是很有主见的人，所以我们已经踏入这个叫做暴风少年期了。
对，
青春期的孩子是比较难的，因为他要建立他的主见和身份的时间。你可以做一个想象，好像一个人他拿一个小包袱，然后他要走去一个目的地。他从一个小孩12岁的小孩到21岁了或者20岁了，他变成一个大人了，他就靠着这12岁到20岁的8年时间，由小孩变成大人。所以他收拾很多行李，在这里翻箱倒笼的把他的行李来搞，然后才变成大人。所以这段时间他是很多冲击，他就变成一个好像很反叛、很不听人说话的人。其实是很正常的，
非常正常。他不听话，他反叛也是正常的，因为从12岁走到20岁这个阶段呢，他要很多的情况都要去适应了，因为不是说像他所想象中的孩子那个时候那么容易这么顺利的走下去。
对，
所以做爸爸妈妈的就要了解这一点。
对，而且这个时候他是要建立一种自己的参照系统，参照系统就是他一生人依照这些情况、这些律例、这些规律来生活，所以他要探索这个情况怎么样，哪个情况怎么样，我这样做有什么反应，他是这样在做很多实验，他自己也不知道。
参照系统在这个阶段是不是？
对，
只有参考这个，照着这个做，参考那一个，他也在摸索当中。
对，所以我们要给他这个引耐，给他这个宽容，让他摸索和实验，但同时我们给他一个篱笆，让他不要出界了，出得太远了，他回不来了，
就是给他一个大的范围，让他在里面摸索，我们要接纳，要给他一些空间了。
对，那青春少年其实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充足的时间去谈，但我可以谈呢，这个说教和这个同行的不同，要你想清楚这两方面不同，不管他是孩童时期还是青春少年的时期，也是非常有用的。那我们一般很多时候教孩子，我们是用说教的方法，
都是用说教的方法。
对，说教不是坏的，只是不足够。说教是什么意思呢？你有个很清楚的目的，你要指示他的行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你会说，那你现在说话要有礼貌，你要几点钟睡觉，你要怎么刷牙，你就怎么怎么，然后你的目的要对方服从你，然后要改变对方，让对方方便你自己，你要改变他的时候你自己要方便了。这个就是说教，一般是这样。但我们说教的时候，除非他是很小的时候，而且他的性情是非常内向，非常服从，他是听你。但他有些主见，他要去实验，好像他刚才说要做魔术实验，他就反对你的。为什么睡啊？为什么穿衣啊？为什么有睡觉啊？
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就说，哎，你这么小还顶嘴呀？
对啊，对。然后我又再说教一遍。但这个说教他就没有时间去反省这些事情背后是什么原因。那另外一个同行的方法是什么？同行是先进入对方的思想经验，聆听他的真相，引导他反省，然后跟他建立一个真挚的关系。因为我举一些例子给你们听好不好？
好。
但现在先说这两方面有什么效果的不同。要说教的个效果就是你从外面给他一压力。而且他也注重对和错。不是对就是错，不是错就是对。但同行 那效果是让他自己从内心里面建立一个道德标准，不是外面的，是内面里面出来的。
嗯嗯，
我有一些个案，他40多岁了。他本来是非常遵纯教导，一个一流的好学生、好朋友、好什么，
嗯、
但40多岁忽然间他反叛了。为什么一生人在遵守所有规矩，我不需要遵守了，我现在要去搞婚外情了，我现在要离家出走了？嗯、因为他从来没有内化这些道德标准，都是从外面加进来的。同行他就会内化这些标准，而且是。最终这个反思，他只是重申思想，就是对错是什么意思，
嗯，
而且他是生动的，所以这两个是一个那个效果的不一样。
嗯，
那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一个孩子他不愿意吃饭，不愿意穿衣服，我们说教就是说，为什么不穿衣服啊？不穿衣服冷死你了，你立刻帮我穿衣服。
不穿衣服会感冒的
啊，感冒的，这个是不乖的孩子的行为，立刻做，
赶快做，赶快穿上衣服，
这个就是说教啊。
嗯，
但是有同行的时候，你说问他啊，他好像不想穿衣服哦，啊，你正在做什么？你观察他在什么情况，他在做什么？
嗯，
然后很多时候他们在做着这个玩意，他在发白日梦，他在做一些他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嗯、忽然间你要他穿衣服，他就好像把他从一个警戒拉出来去其他的情况。
嗯，所以他就不愿意了。
他觉得给打扰了。
嗯，
为什么我的生活给打扰了？他都不清楚。嗯、要是你看清楚，你说。啊，你好像不愿意穿衣服啊！现在是不是有其他？啊，你在好像在思想一些事情啊，你在玩呢 啊，怪不得你不想做。
嗯，
先进去他的经验，然后让他表达一下，表达以后你聆听一下，嗯、他就不会反抗你，他就要知道反抗自己，自己要反抗自己，不是反抗父母。
嗯，
他就说，对呀、啊，我在玩啊，我不想穿衣服啊，好麻烦啊，或者哎很热啊，或者我觉得好难，好麻烦。OK， 是穿衣服很麻烦的，对呀、啊，这个是，冲撞你的时间呢、啊，啊，但现在我们穿的衣服可以出去，或者说，你看这是什么天气啊？不穿衣服有什么后果？嗯、让他自己去平衡这两方面的后果。
嗯嗯，
青少年时期可以平衡了。
对，
比方说5岁以下没办法
平衡，
但10岁啊，
嗯、
8岁啊，12岁可以了，
他就可以思考了。
对了、嗯，然后给他一个选择。啊，那么你愿意自己啊？这样穿很麻烦，我们实验不同的方法穿好不好啊？从头来穿，从手来穿，左手来穿，你认为穿衣服用多少时间呢、啊？他说5分钟，我们试试看5分钟可不可以做？这刺激他很多主动的一个动力，这叫做同行、嗯。你给他建立很好的关系，而且他会主动去做一些他认为应该做的事。
嗯，那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就会觉得，哎，原来还有同行，不单单是说教，还有同行。
嗯，
那到底我们是教导孩子的时候要用同行的方法呢，还是用说教的方法呢？
要是对方没有情绪，非常平静，
嗯，
也可以说教 ，OK。而且要是他的年纪比较少，说教有多一点点。
就是他还不会分辨的时候，他年龄很小的时候，要多一点的说教的方法来教导孩子。
对，但同行是从小到大都一定要用的。
嗯嗯，
因为从小到大你要有同行，他就会对你心服口服。
嗯，
而且他动机很强，他内里有很多内化的道德标准在里面，不是外面加进去的。
嗯嗯，所以这个同行是不是说等他大了才同行，而是从小开始？但是呢、
嗯、
要有智慧，父母亲要知道他不会分辨的时候呢，他情绪好的时候，他愿意接纳的时候，我们用说教的方法等他，我们叫他做一些事情，他觉得有反抗不愿意的时候，我们就要有同行的方法了。
对，
让他看到问题在哪里，去让他去思考。
对对对对，
这样他就会像老师你刚才讲的一个很重要，他跟自己就是要说服自己了，不是说服妈妈了。
他不是反抗妈妈，是
反抗
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嘛。
那我想听众朋友应该听到这里就明白了，这个同行是多么的重要啊。我在这里呢也想请问一下这个霍老师，你在这个辅导这些做爸爸妈妈的个案里面，有没有 这一方面的个案，可不可以进一步的跟我们讲一下，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更清楚的知道？因为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对同行这个词儿可能还不是很理解啊。
对，很多差不多每一个个案都是在同行方面很忽略的，
嗯，
多得不得了了。比方说他们做功课了，啊，你说你做功课为什么不做功课？你就说教他，哎，应该做的吗？现在这个什么时间了，你还不会说做功课？我就跟了爸爸妈妈分析一下，然后给他一个方法，你首先去观察他现在是什么环境、什么情绪。有些妈妈问我以后，他观察以后，他知道了，啊，现在你想休息一下，啊，然后你再做功课是吗？
嗯，
你是啊，这是对的。刚刚下课是比较忙、比较累，
嗯，
你喜欢分休息，你认为应该休息多少时间？就给他的引导，嗯、然后休息以后。那问他，你这个四份五份功课，你认为可以用多少时间？他帮他自己写好，第一份中文十分钟，第二份十五分钟，什么什么。然后妈妈起初说，我常常也陪着他做的。后来我帮他这样做以后，我叫他离开他很远的地方，他做好就告诉你，他做好就告诉你。然后他自己很有主动力，自己去做，不需要妈妈陪了，他的动机很强。要是你陪他到了小学、中学都大中学的时候，他还要你陪，你不陪他就做不来，他就适应不到生活了。所以很多很多的个案都是这个意思的。
嗯嗯，很多的个案都是关于这一方面。希望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在管教孩子的这些事情上面。有智慧聪明，知道怎么样，什么时候用同行的方法，什么时候用说教的方法。
啊，说教也好，同行也好，有点很重要，就是不要在家庭变成要战场。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很多方面都是战场，功课是一个战场，
为了孩子的功课
啊，穿衣服是战场，
吵吵的
都买东西，买东西不买东西也战场，变成全都是战场的时候，他做每一件事就以为父母是他的敌人，要我家里是一个敌对的地方，他忘记了我回去家里是可以吸收爱和一个支持的，所以不要变成一个战场，这是最重要的。
不要变成战场，而且呢，也不要给孩子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哎呀，反正妈妈跟我讲的都是好像是叫我做这个，叫我做那一个。
对对，他们说你没说，我已经知道你说什么，他都厌烦。
对对，很多青少年，我就发现呢，很青少年的问题就是说，你还没有开口，他就说，哎，我知道了，不用讲了。
对。
然后不然的话，就是说你讲了才讲了一次，他就觉得你这么啰嗦，为什么还在讲？其实大人就觉得啊，我没有讲很多次，为什么你说我啰嗦？可能孩子的观念里面已经有了那个观念了，
对
了，就是说，哎呀，你就是跟我敌对这样。
这是个说教，已经说教了很多遍，他知道那个道理在哪里了。
嗯，
不过在用的时候那个处境，他不懂得怎么在这个处境去做，所以我们说教太多，他就厌烦你。我应该同行就进入了个处境，帮助他去应用出来。
进入那个处境当中，让他能够看到问题，然后呢让他自己去做一个决定。这里有两个个案呢，霍老师，我想跟你讨论一下，这两个个案其实都可以用同行跟这个说教的方法来帮助一下这个两个听众朋友。头一位听众朋友呢是关于青少年的问题了。小强呢，他已经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了，但是自从父母出外打工以后呢，小强就开始迷恋上网吧。那父母大，就是他们在外面很辛苦的赚钱，把赚来的钱寄回来的时候呢，小强就把这些钱呢就是乱花，花在网吧上面或者上网啊这一方面。那在学校里的功课呢也非常的不好了，因为他迷恋上网了，就开始旷课，而且呢偷偷的去网吧。那班主任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已经找过这个小强的爷爷，因为他的父母亲出外打工以后呢，小强就是跟爷爷两个人住在一起了。那班主任去找小强的爷爷很多次了，他的爷爷也非常的生气，不单是生气呢，而且也甚至打过这个孩子。那这个做奶奶的呢就不忍心了，而且就在这个情况呢就开始 帮助这个孙子教育他，但是都没有办法，所以他的妈跟爸爸呢非常的担心，就没有办法呢，就是在外面很能够专心的去工作。那像小强的这个个案，我觉得霍老师，你应该怎么样帮助他的父母亲呢？
对，这是非常困难的个案，也是现代青少年的很多其他人抢着帮父母去教他的孩子，网吧就是一个抢了他的孩子来教的。我们在去思想的时候，一方面是整个时代的问题，另外就是父母怎么样同行的方法去挽救或者去吸引这个孩子回来。我们要跟他说教，不要去网吧浪费时间什么什么事，
他听不进去了，
没有人听你的。是枉费的。那我们进去的同行，就是首先进入他的思想经验，那我们一块来想一想这个观众他有什么思想经验，以致他不一直去网吧。我们从那个背景可以想得到，这个少年是非常孤独，他很孤独，他父母不在，可能爷爷妈妈是年纪太大了，跟他的距离太远，没有能够相同的经验去交流。他也没有其他的相同的年龄的人跟他玩游戏，所以非常孤独。他可能也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人，所以他需要一些刺激。他就麻醉自己去逃避，
上网吧去逃避了。
那逃避他心里的孤独的不舒服，他的烦闷。那然后他就进入一种沉迷，那沉迷是最难搞的东西，所以要是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有沉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尽早去帮助他，否则
赶快帮助他，
他沉迷以后就另外一个大问题了。好了，我们知道的思想经验是这样，我们想怎么给他孤独的经验，多一些色彩，多一些刺激，让他不需要投币，让他觉得另外一些比网吧更吸引力更强。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让他觉得别的东西更能够吸引他，而不是网吧吸引他。
对。你说说很容易，做很困难。对，做是很困难，但我们有一个道路去做。但没有做好这个以前，我们先做有界限，因为他没有界限的时候，好像我刚才说，我要画一个范围，他去实验那个世界怎么生活。但网吧这个实验有一些危险了，所以要画一个界限。那界限怎么画呢？就是如何使用的金钱。现在他给他钱，他乱花。
对对，
可以跟他讨论一下，他的钱可以怎么用？用在什么方面？这些用法又可以有几多级的，可以怎么用？在这种那网吧得到什么效果？所以不能够用这么多，可以用这种。这个一定要引导他反省，
就是，
而且也给他一个限制。
给他分析这个钱的用法。那你用太多的钱在网吧上的话，对你不好。然后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吗？
你跟他分析，他不一定同意你的。你要说我们已经确定一些目标，比方说这是目标可以帮助你健康的。另外一个用钱是帮助你可以增加自信的。第三个是帮助你可以愉快的。可能帮助愉快的可以用小小关于网吧是帮助愉快，但不能够帮助你健康，也不能够帮助你增加知识的。所以要用在这些方面。他就
给他
想一想，这个
分配出来。
不同的项目是帮助你成长，然后他分，所以只有三分一或者四分一是可以
用在娱乐方面了，
网播娱乐或者去电影什么什么，
对其他的地方。
对，所以这个是跟他讨论用金钱的方法，然后也确定了以后就守住他，不能够再改变。那切好一个界限以后，我们要有一些其他人去影响他，因为他现在没有人去影响他。可能我猜想他的朋友到去网吧了，所以他的给他的朋友影响也说不定。所以我们要找一些生命师傅，有其他人去影响他。但在你没有找到以前，最重要是给他一对一的时间。什么叫做一对一的时间？ 你说我们没有时间，我们要工作，这个我非常同情。但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忙碌的，但我们要用创意找这些方法出来。比方说跟他一块吃早餐，
嗯，
或者带他去你打工的地方帮你忙，帮你做一些小小的事情，
嗯，
或者说请你下一次去网吧上网的时候写一封信给妈妈，或者说请他教你英语，你不懂英语他懂英语，他教你，让他有一些有用的感觉。
嗯，
你要想一想什么是他有兴趣的，他可以有用的去帮助你。有这个一对一的时间以后，他不太抗拒你，而且这个一对一的时间同时可以用你打工的时间两个混合出来的。
嗯嗯嗯，
很多次我帮助我的案主，我的个案辅导的时候，他们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慢慢想慢慢想就想出来了个不同的方法的时间，不是一定你要不打工回家坐在坐起来慢慢
坐在孩子身边，这样
不是一定这个方法的，
只要有心就能够想出方法来。
比方说一块来煮一餐饭，
两个就是说父母亲跟孩子一块煮菜，
嗯，
这个也是一个
方法，
共同相处的时间。
嗯，
然后可以做一些交换，比方说他喜欢去旅游，这样的孩子他喜欢刺激嘛，喜欢新鲜的东西。
嗯，
你说你有没有去过杭州啊？有没有去过北京啊？什么？我知道你给他那个梦想。
嗯，
那你要五次网吧可以交换一样什么？十次网吧交换什么？然后最后储好了，我们一块去哪里旅游？所以他就有个新的希望在哪里？有个新的盼望可以交换，
嗯嗯，
也可以跟他一块去网吧。你说哇，为什么要跟他一块去网吧？这很重要，你去了以后你才认识哪个环境给他什么影响，
嗯，
看看是什么环境，到处是什么朋友，那吸引力到底在哪里。
嗯，
认识以后要是他在哪里打一些游戏机，你叫他叫你去打，你说哇，这个更加我现在父母不能够接受了。但其实你就要进入他的世界，掌握他的世界，你才能够把他从那个世界救出来嘛。
嗯嗯，对。
然后你知道啊，那个沉迷是什么一回事。
嗯，
慢慢由他喜欢游戏机到他喜欢跟你一块打游戏机，到他更喜欢跟你谈话，这个改变可以
一个同行，
一步一步来。
对对。
然后你可以跟他做其他的游戏，不是网吧的游戏了。
嗯，
或者你可以跟他说，来让我跟你在家里，我们自己弄一个小网吧吧，好不好？
嗯，自己玩儿。嗯，
那我们切记的，我们怎么切记？然后我们请朋友来，那全部都是非常有创意的事情。你说我没有时间吗？
嗯，
那不是不要说没有时间，因为你不救他，你往后的时间就更没有了。
对对，
往后你遗憾就更大了。那这些都是少少的提议，还有很多很多父母可以想的，
嗯，
都是进入他的经验，引导反省，然后带他出去另外一个经验，
嗯，
让他去了另外一个经验，有一个新的想法，有新的动机，就是一个同行的意思啊。
嗯嗯，我想今天我们听到霍老师跟我们讲这个同行和说教的分辨，可能很多父母亲真的是忽略了这个同行啊，特别是孩子进入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呢，同行对他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只要有心的话，其实什么问题都能够想出方法可以解决的。
对对，神会给我们这个智慧的。
对，所以我觉得父母亲不要说是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只是一个借口在那里推卸责任。只要有心的话，我相信你愿意帮助这个孩子，这个方法是一定有的。还有一点，刚才霍老师讲的，我觉得非常重要，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你当你发现孩子一有问题的时候，立刻要赶快帮助他，而不是说等他沉溺在网上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个时候再去想办法的时候，可能你要花双倍的时间了，那就特别的可能不容易去帮孩子。所以希望我们的父母亲也能够有一个敏锐的心，多一点的关心，多一点看到孩子的需要在哪里。好，谢谢霍老师的分享。下个礼拜呢，我们继续的会跟霍老师谈一谈怎么样来教养我们的孩子。
嗯，好，谢谢。